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天上的财宝。
妈妈，什么事啊？
我听人家说耶稣是个老师，可是又有人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究竟他是谁呢？
个人的意见不同，可是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我嘛，我自己也不知道。
上帝是在天上，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到地上来到底要做什么？
我的好孩子，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如果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弥赛亚？
是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犹太人一向所等候的救主。弥赛亚要来推翻压迫我们的罗马帝国，然后要登上大卫的宝座做我们的君王。
哦，那么我想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或弥赛亚了。
孩子啊，你凭什么这样肯定呢？
因为昨天他在山边讲道讲了很久，一次都没有提到要做我们犹太人的王或是和罗马人打仗的事。
我知道，就是这个缘故我也有点糊涂，不知道应该打什么主意，你还是去问问你爸爸吧。
孩子，我也像你妈一样，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才好。拿撒勒人耶稣行了不少神迹，我从来也没有听过有人说话像他那样简单又有力量。他讲的比喻也值得大家深深思考，他的教训完全不同于我们宗教领袖们的教训。他可能是弥赛亚，不过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想。
爸，我想耶稣是个很好的人，我喜欢他。
对，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喜欢他。
我曾走过去靠近他，他看着我，对我微笑，而且他还拍拍我的头呢。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注意耶稣说的话。
我喜欢耶稣说的话，好有趣。
说实话，你还太小，恐怕不能真正了解耶稣所说的是什么。
可是爸，我懂，他说的我差不多全都了解。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待人，这个意思我懂，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啊，我的宝贝女儿好像真的长大了。
爸，有一些耶稣说的话我还不太懂。
你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你肯吗？
为了我的小宝贝，当然爸爸尽量解释一下吧。
他说了一些是在天上和地上的财宝。
哦，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哦，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对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好，现在让我来解释。如果我们把钱币存起来藏好的话，有时候小偷会来偷，是不是？
爸，我们又怎样能把钱存在天上呢？
孩子，别忘了，耶稣并没有提到钱币，他说的是财宝。世上的财宝包括金、银、珠宝和钱财，那些都可能锈坏和被偷的。天上的财宝就不同了，你想天上的上帝会把什么东西看成宝贵的？
是不是要做个好人，做好事，并且好好的对待别人？
是的，一点都不错。做个好人，要好好的对待别人。如果有人做了些你不喜欢的事儿，要心甘情愿的饶恕他。这些就是上帝看为宝贵的东西了。上帝的天使要把我们给人家的都记录下来，那些记录要存在天上。这些会被人偷得走吗？
才不会呢。所以呀，我要把好多好多的财宝存在天上，我要做个好孩子。耶稣又说到了我们的心。
是的，他说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就在哪儿。
我想我懂了， 要是有人把好多金啊、银啊、钱财藏在一个地方，他就会整天想那些东西，就不会想到上帝了。
对，如果
爸，你别说，让我来告诉你。
好好。
要是有人爱别人，帮助他们，给他们金钱、食物或衣服，上帝就把那些算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了。而且有一天，上帝要领我们到天上，因为我们的心早就在那儿了。
好孩子，我真希望耶稣这位伟大的老师能够听到你刚才所说的。你使我回想到他在另外一个时候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还有呢，耶稣论到弟兄们眼睛里的东西，我没有哥哥或弟弟，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有事情要上街，你还是去问你妈吧，她一定愿意告诉你的。
妈，爸让我来问问你，耶稣说的话呢？
他说了些什么呀？你不大懂。
我没有哥哥和弟弟，所以他这些话不是对我说的，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他的意思。他好像说有人向弟兄们说把什么东西从眼睛里拔掉。
第一，你应该知道当耶稣提到弟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的每一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啊、你的姐妹或者是邻居。
哦，是那样呀，那么他说的也连我在内了。
耶稣提到了两样东西，刺和梁木。刺是很小很小的，但是梁木却是很大很大的，大的能支撑住屋顶。耶稣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可是没有人的眼睛放得下一根梁木呀。
刺和梁木是代表人的过失和罪恶，有时候我们注意别人生活中的小过失，却忽略了自己生活中的大罪恶。
假冒为善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有人假装是个好人，那样人们就会看得起他，其实他内心一点都不好，他的生活都是在骗人的。
我不要假装，我要做个真正的好人。
好孩子，你倒真是听懂了耶稣的话了。
妈，耶稣又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食物中放盐吗？
使菜的味道好些。
对了，盐能使菜吃起来更有味儿，而且做泡菜的时候，是什么使萝卜和黄瓜不会烂掉呢？
也是盐。
所以盐有防腐作用，使东西不会腐败。如果我们做上帝的孩子，又听话又仁慈，我们就能使世界不腐败，不充满罪恶，借着我们的生活来使社会更纯洁。
天堂里的多寡。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这是个好问题。今天我提的这个问题与天堂有关。其实我有许多跟天堂有关的问题，因为这是将来我要度过永生的地方。拜托，地球上的生命相对起来显得是千万分之一秒般的，跟永恒比起来算是无法数算的短暂。我喜欢想象天堂的情景，为将来的日子做准备，特别是现在我坐在轮椅中。是的，我的轮椅，值得一提的是，根本无法与永恒相比。圣经说，您与我的痛苦是那么轻如鸿毛，根本无法与将来我们要去的奇妙荣美的天堂比较。那就带我进入了这个问题，天堂对我而言究竟有多奇妙荣美？我可以在地上用任何方法重建吗？建造更好的天堂吗？您相信吗？可以，我们都可以。罗马书二章第十节这样说，却将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但是在第二章其他的经节提到，有些人会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荣耀，在地上少种的，在天堂就少收；相反的，在地上多种的，在天堂就多收。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也提到，耶稣奖赏跟随他的人的标准，不是他们有什么好品行，而是他们为神做了什么。纵然他对仆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得到不同的奖赏。那个赚了十锭银子的仆人统治了十座城，那个赚了五锭银子的仆人也统治了五座城。还有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一节也提到，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所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当基督徒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天堂都不尽相同，所得的荣耀也会不同。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直接影响我们在永恒的国度。每个被拒绝的微笑，每个艰难的服侍，每一杯倒给口渴的人的水，每个大大小小的顺服，每个抗拒的诱惑，每个在慢性疼痛甘心乐意往前走的人生。我的意思是，每一件事情都描绘出我们在天堂的喜乐、崇拜及事工，所有的都会被放大加增在我们奇妙荣耀永生里。没有一个得到少些荣耀的人会嫉妒那些比他们得到更多更大荣耀喜乐的人，因为那时每个人都已经得到最大的奖赏，没有妒忌可言。那些用杯子量的基督徒可以扶杯满意，就像那些用大卡车量的也是如此。不论是用什么来衡量，到那时都会满满溢出喜乐及荣耀。那么我们在地上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预备将来在天上。今天就充分发挥神给您的天赋，不要少少的播种，慷慨大方的分享，坚持努力，顺从退让，微笑服从，全心服侍。是的，最重要的是做这一切来讨神喜悦。如此一来，你也正为天堂积攒永恒的财宝。现在充分利用每个机会，为将来会在天上被神加倍永恒的奖赏来努力，做在荣耀的神眼中看为好的事。因为耶稣和他的天堂是那么让人无法比拟的兴奋。
人生中流着一条河，叫需要河。住在河左边的人是接受者，住在右边的人是给予者。需要河上有一座桥，从给予者通往接受者。这座的桥名字叫分享桥，是双向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维护它，使得分享桥充分地祝福住在河两岸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您是否常常使用分享桥呢？今天我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给的多，得的也多。几年前的一个中午，麦米兰先生刚做完当天的广播工作，他离开中央教堂走向停车场的时候，看见一个工人背着很长的一批木料，沉重攀山的往教堂和停车场后面一条巷子里走去。麦先生 把圣经放在车上，很快地走到工人后面，对他说：如果您往前移几尺，我会在后面扛着。他们穿过一条街，来到巷尾木料需要被使用的地方，放下木料之后，工人转过身来说：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我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主动来帮我忙。有关分享的故事很多，圣经路加福音记载的好撒玛利亚人是广受喜爱的一个。故事的情景与角色是这样的：撒玛利亚人同情一位被强盗洗劫打伤的人，就走上前去，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些油和酒，并为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牲口背上，带到了一个小客栈，并且精心地照料他。之后，他又给了店主两天的工资，请他代为照顾这个人，并且答应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回头会还给他的。这是个美好的分享故事。为了帮助受害者，撒玛利亚人分享了他的时间、关怀、金钱。受害者在牲口背上的时候，他自己得走路。他看见受害者需要疗伤，就打点好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当一个人把自己拥有的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说：施与别人，你也会得到施与。他们会连摇带摁地往你的怀里塞满东西。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别人，也会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你们的。耶稣的话把人在分享自己之后得到的奖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实在需要把这句话背诵起来，记在心里。我们在圣经马太福音的结尾看到，耶稣希望门徒跟别人分享上帝赐给世人的福音。这是您我所能跟别人分享的事物当中最好的一个了。这么好的福音，我们都不能跟别人分享的话，您我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听众朋友，给的多，得到的也多，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主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积财在天。由于小时候我的家境不是很宽裕，爸爸妈妈在金钱上的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经济上很没有安全感。我最喜欢看到存款数字不停地增加。对于圣经所说的十一奉献，我觉得很舍不得，每次呢都有点勉强。但是上帝却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19-20节对我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个礼拜， 上帝再一次借着主日学老师的口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真是一点儿也不错。你如果把钱放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钱如果放在存款里，或者放在股票上，你天天就要提心吊胆，股票会不会跌啊，存款会不会缩水啊。想到这几年来我们投资的 401K 退休金计划正只剩下401缺 K， 想到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投资账户里却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真是如同没声没息的被虫给吃光了，被贼给偷走了。好像箴言书所形容的，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好像老鹰向天空飞去。我如果把钱放在永恒的事业上，我的财富岂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吗？隔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上帝又给了我一句话，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28:12。这时候我立刻诚实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所需用的，主啊，你知道我在金钱上很缺乏安全感，但是我知道是你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房子，赐给我们一切需用的，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愿意将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好像父母爱儿女，没有不把最好的给儿女，所以我们领受的一切丰富都是神所赐的恩典，而所谓的奉献只是把那份属于上帝的那一部分还给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当年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奉献，神责备他们偷窃了属于神的东西。所以我所拥有的金钱应该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而我只是金钱的管家，它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却是我投资的工具。我可以把它投资在永不朽坏的事业上，也可以用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所以当我有了神，我就有了财富，有了保障，有了喜乐，有了满足，有了平安。愿您也得着这最大的财富。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赚钱比以前容易多了，可是社会上贫富不均的问题相当严重，所以借钱的事情还是不少。有位朋友问我有关于借钱的问题，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没有答案，也很想知道神怎么回答，于是就到圣经里找跟借钱有关的记录。听众朋友，您想知道神针对于借钱的态度怎么说吗？下面就跟您分享一下。总的来说，我发现神非常怜悯穷人，神鼓励我们要帮助穷人、孤儿、寡妇。神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神尤其要我们照顾自己亲戚当中贫穷的亲族。神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以忍着心紧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另外，神借钱的方式也很含蓄。神说，帮助人的善事要行在暗中，不留痕迹。比方说，我们在田里收割庄稼，掉在地上的、忘了拿的、还没有收割干净的庄稼，不可以回去再取、再拿、再收割，要留给地方上贫穷的寄居人或是孤儿寡妇来使用。这样，神必在您我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上面祝福我们。再举个吃饭的例子，神说，你请人吃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设摆筵席，要邀请那些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听众朋友，我们有钱，把钱借出去容易，但是穷人就是没有钱才向别人借钱，所以穷人还钱是不容易的。如果穷人跟我们借钱，若真还不了，怎么办呢？古代以色列人从神得到的律法当中有豁免的条例，神说，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神的意思是，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对方没有能力还钱，就算了。那么一般人借钱拿不回来，谁还会再借呢？神也知道人的软弱，所以神鼓励人说，你遵行我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耶和华你的神必照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听众朋友，世界上像神这样的条例我还真没有听过。神真的很怜悯穷人，神希望世上的穷人得到帮补。刚才那条例当中，神的应许非常特殊，真的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神的权柄与大能，因为只有神敢讲出这样的应许和律法来。此外，神也特别提醒借钱的人不要逼债。神说，你借给人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里拿他典当的衣服。他若是穷人，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太阳下山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来盖着睡觉。穷苦的工人，无论是你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 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贫穷，把心放在工价上。如果工人为你祝福，这在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如果有钱借给穷人，要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丰厚。您我如果内心实在挣扎，舍不得捐助，我们要记得神告诉我们的这一句应许的话。神说，帮补穷人，就是借钱给上帝，上帝一定会偿还你。听众朋友，刚才跟您简略谈的是神针对贫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借钱给他们的态度。这里谈的跟贷款给别人做生意，或是借钱给别人做其他用途没有关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作为神的好管家，神有两个方法来审核我们是不是真心爱他，您知道是什么吗？还有基督徒的奉献跟佛教徒的香油钱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都是属灵长者郭振友老师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
我问你们呢，你们爱不爱神？都说爱的话，每个基督徒都要爱的。话是很简单的，真的是爱的话，看看你有没有行动。你知道神呢、啊？他说你爱我，你爱我，传统都是要考试的。你真的爱我还是假的爱我？有两个考题，什么两个考题呢？第一个，你的钱怎么用？你有没有忠心奉献？第二，你怎么用你的时间？因为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以圣经所说的，你的钱在哪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
你的心也在哪里？
神说，不要跟我讲那么大的话，看你怎么用钱，你有没有忠心奉献，是第一点。而且你一个礼拜有没有给我16.8小时的？怎么搞到16.8小时？怎么算的呢？你现在一天多少小时？
24个小时。
长期的是吧？
168个小时。
十分之一呢？
16.8。
你金钱可以1/10啊，你时间也没有1/10，最少。你算算，比方一个礼拜里面，包括你的服侍、你的读经各方面啊，加起来够不够16.8小时？如果你远的话，开车去那边也算了，最少16.8个小时。所以神说，你真的爱我吗？我来看看你的考题。第一个，你的钱怎么用？你有没有忠心奉献？第二，你怎么用你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做主的话，其实你是不够爱神，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谈谈的奉献啊，基督徒讲的奉献跟佛教的给钱有所不同。看看24篇的24篇1节，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所有东西，因为佛教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我的，我给你一点，希望可以换一点东西。但是从基督角度来讲，所有东西都不是你的，所以为什么用管家这个概念呢？管家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这个管不是你的，托管给你的。所以第一个是说，你要需要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管家而已，不是你的，神只是借到你身上，借着你给你用，你管的不是你自己的啊，是第一个。而且呢，我们可以看看历代记上29章14节。
历代记上29章14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其实态度非常对哈、哦， 万物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只是叫你给我托管的嘛，我还会给你而已了。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奉献是说好像是跟你身上切了一分肉，有怯弱之痛，很多是奉献很困难哦。其实呢，能够明白的话，这个是都是神的来的，是吧？托管给我们，我们就给出去。但很可惜啊，这些方面很多弟兄姐妹不懂得，而且不愿意忠心的奉献。那结果呢？本来神在他身上所想准备他的福气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嘴上说爱神，却在金钱和时间上没有做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就不够爱神。佛教徒认为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捐献是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捐出去，而基督徒认为我们所拥有的都属于神，奉献是把神让我们托管的还给他，这两个有本质上的不同。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好，我是谢德华。奉献是基督徒具体的行动之一，表示他爱神，以及他关心教会的善功。好的奉献出于爱心和信心，对神的爱和信心，对人的爱和关心。对属灵的基督徒来说，奉献是一件非常快乐之事。可惜不少的基督徒既不明白又不欣赏奉献之乐。住在马其顿的基督徒的确明白奉献的快乐。使徒保罗形容他们说，我敢说他们的捐献是竭尽所能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自动的，他们向我们恳求，让他们在供给犹太的信徒这一件善事上有份，这实在远超过我们所希望的。首先，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然后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请注意，住在马其顿的基督徒愿意参与奉献这个善功，他们恳求使徒允许他们奉献，但是他们预先把自己献给主耶稣，所以他们愿意奉献。他们属灵的捐款产生了金钱的奉献，他们爱主之心使得他们愿意与那些需要的基督徒来分享他们的财产。奉献的动机乃是爱，爱神，爱人。这些马其顿的基督徒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但是，有个问题，有些人不愿意奉献，也有人不想奉献钱。我曾经听过人家批评他时常去的教会，说他们一天到晚不讲别的，只向弟兄姐妹要钱。也有别人开开玩笑说，传道人对教会弟兄姐妹说，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的消息是教会所需要的钱都在这里，坏消息是我所说的这里就是你们的口袋里。是的，教会需要钱，但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钱，钱也不是教会最主要的东西，更不是它最重要的需要。所谓奉献的意思，不只是指钱而言，神更加想要的不是人的钱财，乃是他的心。请您想想看，钱财 物质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可需要什么呢？神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需要人手为他服侍吗？不可能。因此，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森林中的百兽属我，千山里的牲畜也属于我，所有的飞禽属于我，地上一切的动物也都属于我。我饿了也用不着告诉你，因为这世上和其中的一切都属于我。这句话在诗篇第50篇。奉献是基督徒的乐趣，而不是他的责任。奉献是基督徒的特权，而不是他的应付款。奉献是基督徒参与传福音工作的机会，而不是他购买天堂快车车票。基督徒有责任支持教会的开支，包括救济慈善工作、印刷文物、购买装修、打扫聚会所、给传道人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发薪水等。为了大家的方便，保罗教导哥林多的基督徒说，关于筹款帮助信徒的事，你们可以依照我从前吩咐加拉太各教会的办法去做。每星期天，你们每一个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收入照比例拨出一些钱，寄存起来，不必等我来的时候才献凑。这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认为这个经文教导我们每当主日要收奉献支持教会的善功。如果教会的领导人叫弟兄姐妹把口袋打开，要他们掏出钱，就好像牙科医生拔牙一样似的，他们错了。如果弟兄姐妹把心和口袋完全封闭，不奉献，他们也错了。如果教会不把奉献的钱用在属灵救济、传福音、教会施工上，他们错了。如果弟兄姐妹不以奉献为乐，他们也错了。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要先把心、先把自己奉献给主耶稣，之后奉献金钱不会是个问题。教会用这笔钱传福音、荣耀神，弟兄姐妹会感到很高兴，愿意奉献更多。教会的领导人要以爱心，要保持温柔和谦卑的心，把教会传福音的计划告诉弟兄姐妹，请他们支持参与。这样使徒保罗的劝勉就会实现。保罗说，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献，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欢乐意奉献的人。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还能够在各样慈善的事情上出力。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基督徒为什么要参加每周敬拜聚会呢？因为明白这个真理的基督徒参与主日敬拜聚会，就可以获得乐意奉献的快乐。我是谢德华。
当孩子们日益成长，在步入少年及青少年期间，我所看到的世界观、
是充满了人的自私、贪财、爱慕权力，即为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
今天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价值观，鼓励大家为自己的名利全力以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世俗潮流中长大，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做法。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一个晚上，我读到以上这段经文，让我泪流满面。我感到主耶稣在对我说话，他的应许，他的爱，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因为我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为了爱我、救我而舍上生命的神。在这三年来所参加的圣经研读班，让我清楚地知道神的话、他的教导是永远不变的。圣经里的宝藏无尽，每一个章节字句都可成为我生活里的力量和支柱。常常在灵修时的一些感动，我都用来和在远方念大学的女儿分享，靠着我们不住的一起在电话里祷告，借着圣经里的教训或者鼓励安慰的话，帮助女儿在她充满诱惑挑战的大学生活里能分别为圣。我真是不知道除了靠圣经的真理外，我还能靠什么来教导我那不在眼前的女儿，让她继续保持一颗圣洁的心和正直的灵。对于还在家里的两位青少年，我更是每日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尽量找时间一起来研读圣经，因为我相信唯有靠着圣经的教导，我才能在为自己装备的同时，也为两位孩子们储存一份不变的真理在他们心里头。生活也不是尽如意的，自己个性上的缺失仍然常被魔鬼的试探而跌倒，但是我知道只要信靠主耶稣，借着他的应许及诫命，在以弗所书所说的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腓律比书四章四到六节说，我也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感谢神让我靠着对主的信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有句古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就是甜酒。这个典故出自唐代唐将薛仁贵落魄时，和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里，衣食无着落，多靠王茂生夫妇接济。薛仁贵后来随太宗李世民东征，立下了大功，被封为平辽王，前来送礼者踏破了门槛，可都被薛仁贵谢绝，他唯一收下的是平民王茂生送来的美酒。打开酒坛，里头是清水，启封者吓得面如土色，薛仁贵却当众饮下了三碗，并说过去落难全靠王兄弟夫妇帮忙，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王兄清贫，送水也是美意，君子之交淡如水。薛仁贵提出了一个很可贵的观点，那就是财富的价值未必全是其市场的价值。薛仁贵看人送礼，看的是背后的心意。从这个角度去看物质财富，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在我们奉献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边，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里头的道理呢，也和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样，穷寡妇获得耶稣的赞赏，是因为她的奉献礼轻情意重，她的前进是财主没法比的。在美国，肉食有时候呢比蔬菜还要便宜，特别是鸡肉。我记得过去在老家做客，主人经常会杀鸡招待你，同样是鸡，分量可是完全不同。过去有些人家的鸡是土银行，母鸡下蛋，主人自己舍不得吃，而是用来换钱补贴家用。圣经上这个穷寡妇也是一样，她虽然只投了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的分量可不一般，她是所有基督徒效仿的榜样。她值得我们效仿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她在物质条件不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对耶稣的侍奉。有些贫苦的人反而在敬神的事情上很热心，十分让人鼓舞。他们一无所有，只有神。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人用自己的处境作为借口，说：“哎呀，现在条件这么差，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教会？等以后条件好点再说吧。”如果存有这样的想法，有钱之后也不一定会去教会，还希望更有钱。人的贪欲哪里有止境的时候呢？倒不如像穷寡妇那样，不论身处什么环境，都不放弃爱神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说是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